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多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据社团举办研讨会，其中共输出的全球跨国镇压，澳洲福利部上调养老金资产评估限额，澳洲人口增至2740万人，人口增长率放缓，超过50%澳洲人担忧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消息，自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中共加大了对海外异己人士的跨国镇压力度，行动越发明目张胆。到20号，在悉尼科技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与会发言人警示，中共通过绑架、威胁、监控及渗透等多种手段输出极权统治，严重威胁澳洲的民主价值与国家主权。在由悉尼科技大学亚太研究小组主办的研讨会上，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执行主任天生达华就藏人农牧社区所经历的跨国镇压形势与趋势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主持了研讨会，并邀请前中共外交官陈用能及香港同法轮功团体代表参与发言同讨论。根据国际人权监察组织自由之家的定义，跨国镇压是一种侵略性外国干预意识，指某些国家或其代理人试图在其国境以外对个人或群体进行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冯教授表示，中国跨国镇压的根本目的是消灭所有与官方立场相异的政治声音与对视。他强调，这类打压不单只针对西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等公开与政府划清界线的群体，也波及普通社会人士，包括学者与知识分子。自由之家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共是全球实施跨国镇压最积极的政权，远超过伊朗、俄罗斯等国家。报告指出，自2014年以来，中共在全球实施超过270起跨境打压事件，手段包括绑架、逼迫遣返、数位监控、恐吓家属、利用统战组织渗透桥界等，涉案国家遍布5大洲。前中共驻悉尼外交官陈用能表示，在中国经济严重放缓、中共党内权力相争加剧的局势下，习近平领导的跨国镇压行动却变得更加公开且强硬，这个反映中共政权的本质。陈用能表示，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不单止加强了针对腐败官员的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更将镇压目标扩及持不同政见者及维权群体，涵盖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及香港民主运动者。他警告说，中共将跨国镇压视为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延伸。他进一步揭示，跨国镇压已成为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和全球野心的重要一环。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执行主任天生达华在研究会上表示，中共对藏人社区的跨国镇压日益加剧，迫使很多身在海外的藏人噤声，甚至退出捍卫西藏自由与人权的活动。澳洲福利部将符合领取养老金的收入和资产评估门槛上调，自7月1号生效，此举将惠及数百万老人，其中数千人将因此首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另一些人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养老金，尽管养老金支付标准并没有提高。若从澳洲福利部领取养老金，你必须年满67岁，并通过收入和资产评估。从7月1号起，评估门槛将上调 2.4%， 以确保其与生活成本保持同步。这个意味着，在不影响领取养老金的情况下，你可赚取更多收入并拥有更多资产。这个也意味着一批人可能首次符合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坎培拉消息，澳洲国家统计局 ABC 估计，截至2024年底，澳洲人口为2740万，新增人口44.59万人，人口成长率 1.65%， 放缓至2022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所有州和领地在2024年都实现了人口正成长。从地区来看，新澳年人口增长率最高，为 2.4%， 其次是昆州和维州，均为 1.9%。 新澳人口已正式突破300万，达到38,697人，这个与塔州和新州形成了鲜明对比。塔州人口增加1600人，2447人从塔州迁往其他地区， 增加人口主要来自海外净移民，新州亦有超过 11.2 万人跨州迁移，塔州人口增加1600人，2447人从塔州迁往其他地区，增加人口主要来自海外净移民，新州亦有超过 11.2 万人跨州迁移。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据大约延迟6个月，最新全国数据显示，考虑到出生和死亡因素，澳洲年度自然增长率为 10.52 万人，净海外移民为 34.08 万人。2024年，澳洲共有292400名新生儿，较前一年增长 2.6%。同时，澳洲共有187300名新生儿死亡，比2023年增加 3%。去年最后三个月有7万人离开了澳洲，这个是自2020年3月季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离境人数。当时有88500人离开了澳洲。2024年9月季度的离境人数为65000人，2024年6月季度的离境人数为63000人。这两个数字是2020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所有州同领地的出生人数继续超过死亡人数。维州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尽管新州的出生人数最高，净海外移民仍然是2024年全国人口成长的最大驱动力。其中大多数人迁往新州 ,106730人和维州 ,100503人。另外，各州和领地之间也存在大量内部移民。去年最后三个月，新州和维州分别有近 3.1 万人和超过 2.1 万人离开。宾州和西澳是仅有的两个州际移民人口增加的州，净增加人数分别为7600人和2943人。这一趋势也减缓了人口增长趋势，而国际学生人数也开始趋于平稳。今年3月，澳洲约有67.3万名学生签证持有者，以2024年3月为67.1万人，2023年3月为58.3万人。这个也标志着为期两年的移民热潮的结束。2025年，世界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一项调查发现，在美国川普总统宣布计划对包括澳洲在内的美国进口钢铁铜铝征收 25% 的关税后，加上受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影响，澳洲人的经济乐观情绪已下降到乐意研究所民调20年来的最低点。澳洲人对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担忧上升 4%， 达到 58%。 不过虽然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有所加剧，但这种变化远不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时那么明显。 71% 澳洲人将经济衰退视为重大威胁， 54% 的澳洲人认为气候变迁对国家构成重大威胁，同去年基本持平。对北韩核计划 54%， 扩大恐怖主义 53% 和国际传染病蔓延 51% 的担忧也基本同去年持平。 46% 的受访者仲将人工智能今年首次被列为此名单视为重大威胁。尽管澳洲人强烈反对川普关税大棒，但只有 29% 受访者认为对澳洲输美产品征收关税是对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不过这项调查是在川普4月2号解放日对世界各国征收关税之前完成的。现在只有近一半的澳洲人对未来5年的经济前景感到乐观，和2020年的疫情低迷时期相当，几乎每人 2% 表示对经济感到非常乐观。相较之下，近一半的公众 47% 表示他们对经济感到悲观， 40% 说非常悲观。从年龄看，18到29岁年龄层的受访者对经济的乐观程度最低 43%， 比其他年龄层的乐观程度低约10%。倾向工党 66% 的澳洲人比倾向两党联盟 52% 或六党 46% 的澳洲人对经济乐观程度更高。自1980年到澳洲经济放松管制以来，历届澳洲政府主要依赖市场力量来解决澳洲的生产产品。但是2024年澳洲阿尔巴尼斯政府推出了未来澳洲制造的政策，承诺在未来10年提供230亿元的政府补贴和支持，以帮助澳洲提升清洁能源、绿色金属和燃料以及钢产加工领域的制造能力，支持符合澳洲零转型目标的产业，并提高经济韧性和安全性。而 而对全球贸易的担忧亦加剧了澳洲人增加国内制造业的愿望。超过 80% 的澳洲人认为即使成本更高也应该增加国内生产，只有 16% 的人认为澳洲应该从成本最低的地方采购所有商品。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